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专家警告中国将会爆发粮食危机，近日中国经济学家卢伦元警告，在今年底或者明年春，中国恐将爆发粮食危机，而且预计会持续三到五年，届时粮食价格高涨，民众将难以负荷。财政数据库报道，中国经济学家卢伦元认为，中国粮食危机将于今年底或者最迟明年春爆发。他说，这场危机不是短期的，恐将持续三到五年，到时粮食价格将会涨到超大家想象的水平。此前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中共对粮食的大量采购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持续几年的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去年的强降雨可能导致小麦失收，威胁着中国的粮食供应。中共以两种方式处理了这些问题，其中之一种就是囤积粮食。根据美国农业部推算数据显示，到了今年年中，中国的粮食储备玉米将达到世界储粮水平的 69%，大米 60% 和小麦 51%。 然而粮食储备最终是不是会惠及广大民众仍然是存疑的。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提到粮食问题，同时亦都是在国内加大粮食生产。有分析指出，这个主要是考虑未来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或者由于中共和世界各国交恶而导致粮食进口出现断档的问题。近年来，中共在世界各地不断购买粮食，不断囤积，这个已经造成世界粮食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旅美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中共政府最在乎的其实是他们执政的安全，跟执政安全最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粮食安全。在未来如果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权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四大主粮，即是玉米、小麦、大米和大豆的总产量就是 5.6 亿吨，需求是 6.97 亿吨，总缺口是 1.37 亿吨，其中大豆、玉米主要依赖进口。旅美时事评论人黄河就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一是靠市场经济，二是要实现土地私有化。但是目前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依然是属于国家，民众只有使用权，私有化问题并未根本得到解决。近年来，各地方政府更加依靠土地财政，兼并大量土地来到开发房地产，导致很多土地被抛荒，耕地减少，从而威胁到粮食安全。讲到粮食的安全，供应量不足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中国还有大量的粮食安全问题。举个例，就是较早前油罐车运赃的事件，当局处理的手法只是简单的罚一罚款，还有将发现问题的记者失踪。官方的声明还说，这些是个别事件，只有被发现的两台油罐车是运赃的。这些这样的谎言证明中国政府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而继续让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直接威胁到人民的食品安全。就好像地沟油事件，从问题的发现已经超过20多年，直到如今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被污染或者被下毒的油类已经进入食物链，而造成了问题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了。而更严重的 就是混有这些被污染石油的各种食品出口到全世界，直接威胁到使用这些中国食品的中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在连串中国食品被发现了有问题之后，最近又爆出了金属枸杞用硫磺加工。日前央视财经报道了一些枸杞生产区存在违法加工的问题，其中包括了青海省格尔木市以及甘肃省的靖远县。记者发现格尔木市的枸杞在生产过程之中添加了焦亚硫酸钠，而靖远县就出产的枸杞经检测发现二氧化硫超标。靖远县的枸杞种植面积去到28万亩，遍布全县14个乡镇，不少商家都用硫磺来到分制枸杞，等他们看起上来更加鲜艳，但是这些对人体是有害的。有商户表示，新鲜的枸杞摘下来之后，亦都要先用亚钠盐水洗过一片，这样晒出来的果子才会更加亮丽和好看。但是只要一落雨，即使是用亚钠洗过的枸杞，品质亦都很难保证。这个时候就要给枸杞分硫磺，当地很多商户都会采用分硫磺这种办法来到使到枸杞保持鲜亮，一般都是下午搭个棚，夜晚在这里分，第二天就在这里晒。他们甚至会将所用的硫磺明目张胆地摆放在农户的院子里面。的确是明目张胆啊，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戒心或者怕心，根本不怕你什么法律不法律，因为全村人都在这样做，全个县都是这样做，全个省都是这样做，全国都是这样做嘛。这些就是正式的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看来中共国内的护法互相残害这种情况已经是势不可挡的了。而中共国的所谓领导对这些为什么一点都不重视，不去补救呢？原因很简单，讲出来就一字咁简单，是个钱的问题，因为是牵涉到钱的问题，是利益嘛，耍啲手段，搞啲阴谋诡计，有乜所谓呢？反正是你死，我哋领导有特工食品，一啲都唔惊。你哋啲人中咗毒，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反正中毒，受惠嘅依然系国家。你冇病，啲医院唔系要执笠关门啦？啲药点卖啊？一连串呢个产业链点样发展啊？最理想嘅方案系毒你哋唔死，等你哋慢慢喺度吊住条命去睇医生啊嘛。长期病患，长期食药，呢啲系最能符合中国国有利益嘅。至于人民死咗，佢哋嘅财富又点样呢？如果老人家佢哋有啲积蓄嘅，当然系遗产啦，遗产系要纳税嘅。如果再耍少少计，使用啲手段，呢啲财产出唔到银行，落唔到佢哋嘅后代子女里边，就变咗一啲外坏账，最终归益嘅当然系银行啦，又系国企。睇嚟中国人抗一词真系一啲都冇错噶，系用得好精准嘅描述。呢啲唔系人，佢哋只系抗，佢哋系人抗，系俾中共领导层不断咁挖掘嘅人抗。生嘅时候系韭菜，死咗是材料。哇，大家再看清楚，这些是金钱的万恶，还是某些领导的万恶？是偶发的事件，还是群发的事件？是短暂的个别个案，还是集体的社会现象？解答到我以上几个问题，大家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紧中国嘅食品，唔单止系存在住安全同埋质量嘅问题，甚至乎佢哋嘅真假都成咗问题。最近因为系中秋节嘅关系啊，一款标榜为香港月饼嘅美城月饼喺国内热爆，喺大陆月销额达到咗5000万元人民币。不过呢款月饼喺香港既无网店，亦都冇门市，到底系乜嘢一回事？中秋节临近，大陆各大电商主播纷纷带货卖月饼，内地主播小杨哥同埋佢旗下主播喺直播时间出售一款名为美城嘅香港月饼，根据唔同包装，有99蚊三盒同埋169蚊三盒可以选择。大货主播在直播之中推荐，美城是很大的牌子，美城月饼是高端月饼，香港美城你在线下购买要200多蚊一盒，透过直播时间购买只要99蚊，顺丰发货，并强调月饼是香港的。据第三方数据显示，美城月饼在抖音近30日的销售额已经超过5000万人民币，销量远超过本港著名的月饼品牌美心。不过不少大陆网民发现，原来美城月饼在香港既无网店，亦都没有门市，这个所谓的香港月饼是假冒的。一时间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在香港是买不到的，成为了热搜。有大陆网民就抱怨说，写是香港的月饼，但是香港找不到这家店，完全是利用美心月饼的知名度。有人说，我都买了啦，买来送给人，现在爆出了热搜，怎样送啊？天杀那些黑心无良商家。有大陆网民就认为无需退货，还说又不是假月饼，人家可能真的在香港注册的商标，在内地生产的啫。咦，那不是即是挂羊头卖狗肉咯？在香港电商平台Hong Kong TV More 上高输入美城月饼是找不到结果的，一众香港市民亦都表示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的月饼。香港本土的月饼品牌有美心、大班、奇华、荣华这些，有一些老字号的饼店，好像大同老饼家、奇翠饼家等，亦都会在中秋节期间出售一些自制的月饼。此外，半岛酒店等饭店在节日期间亦都有自家品牌的月饼出售，但是众多的品牌之中就是没有美城。网上资料显示，美城月饼品牌营运方是广州市美城食品有限公司，网站的主页以巨型 logo 写着香港美城，被揭发销售虚假陈述之后，美城官方旗舰店客户服务部表示，店铺只是请了小杨哥的公司三只羊帮忙带货，其他就不太清楚。客服强调，虽然行销中心和生产基地都在广州和佛山，但是美城的确是香港注册的品牌，拥有商标注册证书。咦，那咪即是挂羊头卖狗肉咯，不是呃人，还是做紧乜嘢啊？对于影片之中介绍说美城月饼香港有出售的情况，客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美城在全国拥有代理经销商，兼有进驻线下的大型商超，线上线下渠道都有发售，强调没有虚假宣传。还在这死鸡撑饭盖，明明造假都不承认，简直是不知悔改，没得救的了。今次涉案的内地主播小杨哥年仅29岁，是抖音的网红，拥有超过1亿的粉丝。他拥有的三只羊集团上个月21日在香港插旗，分公司正式开业，公司租用湾仔望到维港海景的高层单位，楼面面积5000方尺，有指月租20万港元。有消息指艺人曾志伟亦都是有份投资，但是未获当事人回应。曾志伟早前公开表示，三只羊能够踏出合肥， 来到厦门，点解唔能够喺香港呢？将好东西带俾香港，带俾全世界嘅华人。讲得好漂亮哦，曾志伟。好东西当然系要带俾全世界嘅华人啦，但系以中国食品嘅安全系唔系好东西，大家心照不宣啦。好简单咁问你一句，月饼系用啲乜嘢油做嘅？乜嘢成分？有冇把关？再问你多一句，点解大陆人咁鍾意食香港月饼，甚至200几蚊一盒都有人要，而真系国内嘅月饼咁平都冇人要，系乜嘢原因？你能够答得出，先至好将你所谓嘅靓嘢推落嚟香港。只不过咁，美成方面亦都知道佢哋出品嘅质量系喺香港冇市场㗎啦，所以索性喺香港既不发售亦不宣传，干脆攞个商业登记证注册就算啦。呢种做法摆明系挂羊头卖狗肉，利用香港食品嘅良好信誉欺骗国内市民啊嘛。讲开食品嘅欺骗，最近亦都有一则消息系话俄国骆驼奶热卖，但系原来呢啲都系国货，系国产嘅。因为大陆黑心食品多得不胜枚举，特别是奶粉，自从三氯氰胺都可以写入奶粉那个成分之中，使到很多国人已经对国产奶粉失去了信心了。但是现在即使是标榜进口货亦都未必安全的，即使刚才讲的美心月饼已经是在欺骗中国人了。最近在大陆热卖的俄罗斯骆驼奶粉，经过调查发现是四川地下工厂制造的假奶粉，里头根本没有奶粉的成分。俄罗斯的直播主就说，整个俄罗斯只有几百头骆驼都是来自自家养的，不可能生产骆驼奶粉。如果在大陆网上搜寻俄罗斯进口骆驼奶粉，马上就会出现几百条直播主带货的相关影片。抖音广告就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俄罗斯的骆驼奶这么受欢迎呢？骆驼的钙含量、铁含量都是牛奶的10倍，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而且被誉为是沙漠白金的骆驼奶，是最接近母乳的替代品。而四川广播电视台黄金30分节目播出一则新闻，说近日四川广元一名糖尿病患人饮了俄罗斯骆驼奶粉之后血糖飙升，警方逮捕了几个人进行调查，发现所谓的进口货原来是当地一间简陋小屋里面制造的，里头根本没有奶粉成分，只是将植脂末和麦芽糊精混合，随便搞一下就开始包装。而工作坊卫生环境恶劣，本地污渍，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名住在中国的俄罗斯直播主就质疑，中国人为什么会认为俄罗斯有骆驼？他说，我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就有很多来到我直播间的中国人问我，你这里有没有骆驼奶粉？俄罗斯根本就没有骆驼，有骆驼就是自家养的，整个俄罗斯亦都是得几百头骆驼，生产骆驼奶粉有可能吗？除了俄罗斯奶粉，还有俄罗斯牛筋肠等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俄罗斯进口食品在大陆热销，不少人上当。另外一名俄罗斯直播主提醒中国网民，我们俄罗斯人根本不吃牛筋肠，亦都不喝骆驼奶粉，很多俄罗斯肉类食品根本就不允许出口。他还说，很多大陆直播间卖的所谓俄罗斯食品，他们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些产品其实是中国商家在俄罗斯注册的品牌，然后在中国东北生产的。中共强调中俄友谊无上限，俄罗斯因而成为了流量密码。再者，中国经常发生黑心食品事故，民众普遍认为进口货的质量有保证，就未能够分别出真伪。 你哋啲中国人梗係未能够分别出真伪呀嘛，因为中共唔想俾你哋知道真相，如果俾你哋知道咗真相，佢仲喺中间点样搵钱呢？呢个先至係事实嘅真相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年中国人口急剧下降，除了各种天灾人祸和疫情造成的人口损失之外，其中来自中国人本身出现问题亦都是一个主要原因。有消息指中国离婚率节节攀升，新的行业静鸡鸡地出现了，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怪异现象。近年来中国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引起了很多人广泛关注，而在这些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一个不是很起眼的行业婚纱照粉碎服务悄然兴起了。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离婚的就210万对。在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768万对，离婚登记数就是259.3万对。结婚登记数上较上一年增长了 12.36%， 离婚登记数就是增长了 28.23%。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离婚率出现了大幅上升的趋势，离婚群体十分庞大。据《华盛顿邮报》所报道，一家位于河北廊坊的特殊企业是在这个趋势之中的引领者，他的创始人自称是爱海捐躯客的刘伟。他原本是从事传统的档案销毁生意，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离婚群体对销毁婚纱照的特殊需求。在发现了这个南海市场之后，他开启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就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离婚登记总共有127.4万对，其中不少人面临着怎样处理过往的表装婚纱照的问题，其中有些照片高达 1.5 米。随着中产群体不断扩大，婚纱照变得无处不在，新人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到拍摄精致的婚纱照，但是离婚之后却面临着处理这些照片的难题。在实施严格垃圾分类规定的很多城市，这些人没可能随意丢掉婚纱照，而且他还涉及到一些私隐的问题。有些人的观念之中，销毁活人的照片就被视为不吉利之举。于是刘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他在一堆销毁照片之中说，你将照片寄给我，我们会给这些东西消失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未有过的一样。就在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的几名同事正在踩踏一些装裱好的婚纱照。这些用亚克力、玻璃、木材和金属这些耐用材料制成的画框是人难以在家里面打碎的。当包裹到达工厂的时候，刘伟和他的团队会拍摄一些影片，展示开箱、清点物品和称重的过程，来到确定定价，然后开始销毁。对于照片，他们会先对脸部和纹身这些身体特征喷漆， 来到保护客户的私隐，对于钢化玻璃和木材这些无法通过重型粉碎机的物品就会被大取捏碎，碎片将会被送到电厂成为生物燃料，然后它会向客户发送整个销毁过程的影片。在留位的客户之中，女性占80%，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客户表示，销毁前一段婚姻的照片是对过去某种告别，花钱给那些专业人士处理照片是我能够想到的最有尊严和最尊重对方的解决方案。刘伟说，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有些客户会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主意。在去年某一日，一名男子寄来自己的婚纱照，并要求加急粉碎，但是隔了一日，他又打电话来说要求暂停销毁。再一日之后，他又发消息来要求取消订单，他说已经同未婚妻重归于好，想将照片拿回家。是的，情海翻波当然是复杂啦，但是都离不开最主要的几个原因，其中离婚率的攀升是同中国经济下滑是同步进行的，即是说他们是有直接的关系啦。再有出现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婚姻不美满都要搞离婚啦，那大家想一想，他们还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生小朋友呢？更大的场景就是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他们如果真的生出来的小朋友又是哪个样呢？还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严重，无论你几高的学历，毕业等于失业。年轻人走到南方的城市，好像东莞、广州这些城市，年轻人穷到都要瞓街了。无论你是男是女，大学生定是普通的民工，这股现象已经成为潮流了。试问中国的出生率又怎可以攀升呢？人抗始有用尽的一日的嘛。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亦都衍生了其余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先当然是婴儿用品、学前教育，甚至是幼稚园的倒闭潮啦，此起彼伏，一间接一间。但是时至今日为止，这股倒闭潮已经蔓延至中国的小学了。虽然说这些问题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可以预期应该有补救措施啊。但是看来中国政府是没有做到任何的措施，尽管你自生自灭好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广东、武汉等地的幼稚园和公立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纷纷关闭，就今年的上半年，仅是上海一地就有9所中小学停止招生或者停办。上海市黄埔区一位补习教师顾婷日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了学校的关闭，因为出生率不断下降，现在上海最繁华地段的一个小学今年只是招到17个一年级学生。顾婷还说，因为之前实施计划生育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所以现在小学面临严重的招生不足，导致这些老师没有学生可以教，老师亦都会慢慢失业。武汉一个家长吴先生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市内公办学校亦都在度合并来到减少开支，武汉这边亦都在度合并。广东深圳、东莞有学生家长和教师表示，不仅学校数量在度减少，连老师亦都被清退。东莞一学生家长陈明亮就说，我发现全国各地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因为出生率一直都在下降，很多学校都已经合并了，包括本地。较早之前中国幼稚园曾经爆发关闭潮， 有媒体就报道话，全国自2022年到2023年，总共减少了 2.04 万所幼儿园。而今公立小学开始大量裁聘，说明了关闭潮已经从幼稚园蔓延到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可能仲继续蔓延到中学、高中、大学这些地方。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